Hello， 你好，欢迎回到知识分子，我是洪耀，
我是裴文。
哎，是我们很像很久没有录这个音了哦，因为这个启达回归的关系嘛，所以我们其实就多了一点点的这个时间，可以不用这么着急的每两个礼拜，甚至每个礼拜都要录。那其实裴文最近的工作上，哎，似乎也是挺忙的，对吧？
对对对，店里有些变卦
哦，
所以。努力找节奏，希望我的阅读没有落下，然后希望今天有些仓促的这个和聊天，希望也可以和大家分享，希望对大家也有益。
是，那其实也很应景，因为今天要来聊的这本书就是《重返天安门》。那我们来录制的时间呢是6月2号星期五的晚上，节目播出的时候应该是明天3号
，
然后6、4就在后天嘛。
对，
那我们今天谈这个《重返天安门》，由这个林木莲所撰写，它是2019年出版的书
，中文版是2019，那如果是英文版那要更早了
哦。
对，那这是林木莲是一个学者，那在根据这本书的中文简介上面，他是澳洲墨尔本大学的讲师
，
那他父亲是新加坡华人，母亲是英国人
，
那因为自己各自因为他自己的一些机缘巧合，对这个课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那就在这本书里为了写作这本书，采访了各式各样的人和各种你能够想象到的在天安门里头参与的人，包括和现在的政治犯啊，当年负责参与清场的小兵啊
，
罹难者的家属啊，那写成这么一本相当有分量的书，那虽然说它很有分量也获奖很多但刚刚有个洪耀提到
，
一般大家提到说历史书或者是很沉重的书他都会想到说，哎，会不会是阅读上相当硬核
，
哎，不会这部书是就好像记者的笔法
，
像就大家如果平时有看报道者的报道大概就是那么一回事就是一部这样的书。那今天的一个策略是就是考虑到之前有时候有点贪心想跟大家分享很多有时候这个节目排得有点紧，
好
今天就继续沿用上一个集的一个策略，就是重点挑个两三个点来谈
。
今天的策略就是会选三个这本书的作者采访者，三个很颇有意思的这个采访者受访者
OK
然后由此来带出天安门事件的一些一些片影然后我们由以小见大但当然在节目开始之前可能我们还是简单的介绍一下所谓的1989年6月4号它不是只是6月4号出事这个运动很浩大的一个中国民主化的运动其实是广义上来说就是泛指在1989年因为要纪念这个改革派的一个重要领导人过世就是胡耀邦，那大概维持了好几个礼拜的这个抗争运动大概是两个月两个月左右的这个运动，那到事件的高潮就是在6月4号凌晨开始清场于是就开始我们熟知的这个天安门或者是八九民运八九学运或者是六四事件很残酷的这个清场事件大概就是这么一件事情。那我们就往下就会介绍这书。洪耀有什么想说吗？因为每次有时候说的说的好沉重对，好沉重
是我就是对六四的印象就是党坦克。这是最极致的那个印象啊！当然，网上会有人说，这个是子虚乌有哈。应该是说党坦克不是子虚乌有，但是那个人最终他有没有被碾过去啊？似乎就谈到这个话题，好像就是有人说，你有证据吗？好像没有，所以
应该是没有，
也没有，
应该是没有，没有被碾。就是那个党坦克那个画面是有的，人应该是被拉开，但后来他应该被消失。
对，
但应该有，我没有去，我没有料到要谈这个，
没有，
只是
讲一下，我只是讲一下我作为就是我自己对这个六四的这个印象是什么。当然，我觉得我们到最后的时候可以提一提我们的一些朋友在纪念六四当中的一些努力。好，可能也
是
会帮我们宣传一下。不过我们可能先回到来啊，就是从这本书当中，就是刚刚朋友有提到，我们会从三个人物嘛，第一个是从这个政治犯，还有他的孩子，来去聊这件事情，然后也有谈这个参与清场的小兵，然后也有谈这个神秘的共产党员。好，那我们可能下面就逐一的透过这些人的故事来，试图去还原一下，就重返天安门，就是这个概念，
那第一个人物是一个，就是第一个人物我们简单的带过，或简单的提一下，主要是因为我做一个书店员，就觉得我没有想到是他，或者有这个出版社是天安门事件政治犯之子，或政治犯世家这样子，那如果大家也对二十世纪的中国政治，就是四九年以后的中国政治史或者历史感兴趣，那有一个出版社肯定是不会绕过，就是在香港的叫新世纪出版社。那出过什么书呢？比如说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三大册啊，那是相当著名相当有名的。那我个人非常敬重的一位异议媒体人严林，他也写过一本叫秦城围城，就是中国的这个政治扣留营的一个一个侧写，一个访谈。大家应该如果对金正男还有印象的话，他有一部书也在这里出，那就是一个专门出和利用香港在19年以前反修例运动和国安法时代以前的这个自由的地方，尽可能出帮中国帮台湾帮香港出一些中国不待见的作品。那很多重要的一些天安门也好，或者是文革也罢，那时候的作者异议作者所谓的禁书啦，中国的禁书啦，好重要都在那里出。那对这个出版社一直的概念就是他的书很火辣，但是封面的设计你就觉得有点点一下子很一大好大坏，但这个书就是非常重要，但没有想到原来这个出版社的社长，我在这本书里头我才知道他原来就是他的爸爸其实就是和赵紫阳的前秘书的秘书
OK
那也就是相当重要相当官位很大的，然后因为八九事件被卷进去，然后被扣留在这个秦城，我们说中国的这个主要的扣留政治犯的一个地方叫秦城。那这位老先生就是叫包同已经过世。那包同当年就不让包山也就是这个他的儿子，就是新世纪出版社的创社长 ,OK, 那时他才24岁，社长才24岁就去示威，他就不让他去那最后果然就出事。那就是一位这样的一个人，就是说你说中国没有发生过这件事情吗？有啊，被卷进去了，还包括了当年很重要很重要很大力的人啊。那后来他还记得，就是他的这个编号就叫8901，由此推测他是第一个被过很早时期就被扣留进去的人，对。那后来这个实际参加过示威的这个孩子，后来就在2000多年的时候就在香港开创了这个出版社，于是。就仿佛有一种薪火相传的感觉，各位手上如果有他家出版社的书其实都是有这个源头，从八九开始，所以是这么一件小事作为一个书店员，然后意外的发现原来是这么一回事，突然间这个历史好像和我也有一点点小小的关系，和我们读书人有关，和出版社有关，和书店有关。
嗯，
哎，对对，读起来特别亲切。那这里大家简单给大家念一段，就是在对不起，不是包山，你看你瞧我的，好是包普，
包普
啊，
儿子叫包普，
包普，
爸爸叫包同
啊，包同。在包普眼中，历史并不在于事件的大范围表象，而在于更细微的细节上。OK。啊、那了解政权的本质也成了包普的志业，他经营新世纪出版社，这个香港出版社已经成了北京的大麻烦、啊、我想这个当然有过誉了，那我们现在看北京看中共还挺好的，稳、啊、如泰山、啊、包普形容他的使命是要填补中国历史的空白、啊、这个一点都也没差、啊、也都没说错，就是这个事业的萌芽与发展都归功于中国政府的审查制度、啊、好吊诡，而他的使命感格外突出，很大程度上也受到他父亲处境的影响，如何使用 自由取决于你、啊、包普这么说，有些人想要赚钱那是他们的自由，而我最大程度的使用要使用自由、啊、大家就出了好多好多书、
嗯、
OK， 那这里有一段，那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文笔是相当好的，就作者自述、哦、作者自己写当我问他有多少书受到大陆方面的压力时，他试着用手指算，但最后还是放弃了。
嗯，
反正就一个小小细节，你就可以看到，哎，非常精彩。
对、okay. ，
就是这样的书，它其实就、很重要，描写很好，可是读起来非常轻，非常容易，不会说很硬核，很多、
嗯、
很多概念什么的。
嗯，
哎，对对，这是第一个人物。
嗯，那其实总共有多少个人物？
蛮多的，
就很
多，我这里没有计算，
嗯，
没有计算，
都是一些小故事，小故事这样的一个。
主要每一个的章节，它都会有一个重要的人物，
嗯、
比如说你看它的目录，它的目录给大家念一下，
嗯、
第一章叫小兵，
嗯，
然后就是我等一下会重点给大家介绍陈光先生，后来他成为一个画家，一个艺术家，
嗯，
那第二章叫留下来的人，第三章是流亡的人，然后第四学生。母亲、爱国的人、当官的人以及成都，除了最后一张成都它不是人之外、其他都是用人物类型 来分章、
嗯、
那对分篇分篇分章、
嗯
哦、那里头可能会主要的重访一个到两个人、
嗯、
但是他还是会有其他不同的策访来支援，那他主线是这样。
嗯，好，像我们也谈谈一下刚刚你讲的这个小兵吧、
啊、
我们第二个要谈的人物就是小兵、
啊、
然后你又刚刚提到说他过后变成一个画家，诶，他
是
小兵，就是他其实是参与清场的那个人嘛，就是他曾经是在学生的对立面，
诶，是
是吗、
啊、所以呢、啊、你看这个就是我觉得说很有很 读这部书，你就会觉得你就会直接站在不同的角度去看那个事情、
嗯、
比如说第一章就是用小兵，我觉得这个开头就很妙、
嗯、
就直接站在、啊、清场的那个
视角
现场来做、
嗯、
OK， 当然必须说所有的采访它都有个限制啊，就我们没有上帝视角、
嗯、
就算你能够找到有勇气说话的人，
嗯，
他说什么那你也只能信什么，那、
嗯、
这个小兵他是说他坚持哦，他虽然他对这件事情是抱着批判，很明显是抱着批判、
嗯、
抱着反省或者反思的角度，但是他坚持他当天在现场就他的视线范围内他没有看到有人开枪杀到人
哦、
oh. OK、啊、但这不妨碍说他对整件事情的反省跟他的证言会告诉你整件事情他有多荒诞、
mm-hmm.
那我这里就简单的先说一下他的经历，那你就当作有相当多值得玩味的地方、
mm-hmm.
那你当然我们可能要想一下，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比如说我们在吉隆坡，那我们在 PJ、
嗯、
那沙巴发生什么事情或者是 Johor 发生什么事情，我们透过这个脸书直击报道网络报道，我们可以深入其境很快看到，但是在那个八九年、哦、他是初次当兵，
嗯，
那在受训在被调去北京的之前他其实就是在做受训，好，那受训也没有什么大志，就是也没有想过会被卷进这样的事情、
嗯、
就是受训，那第一次被说要诶国家北京就是国家的首都有危险、
嗯、
那就很纳闷说、
嗯、
我们是当兵的， 我是军人、嗯、我是抵抗外敌的，那么跑去国中国又跑，中国的敌人好像是突然间出现在这个北京国家的首府、
嗯、
那很怪、那时候说要去北京去做受训、他就很开、嗯、他就纳闷，怎么是去到那边做出任务的呢？但完全就是抱着一种哎，我没有去过那个地方、
嗯、
你想一下乡下的孩子十多岁没有出过远门，就觉得哎很开心，哎可以 要出去玩了。结果搞笑是什么呢？就是他在军中受到的都是你能想象得到，就是军人的训练、
嗯、
共产党式的国家里头军人训练的什么、
嗯、
有什么样子的训练呢？你自然也能想象得到。结果去到北京他们进不去、
嗯、
因为北京那里的运动已经是越烈了、
okay.
所以很就是如火如荼当中进行，那你当然就进不到，那就 被北京的人学生也好人民也罢就被围在就堵着说我们这里没有敌人，
嗯、
我们这里没事啊，你们回去，那又不能回，所以他们就在旁边扎营，
嗯，
那扎营的时候没有事做，这样怎么办？就听那些示威的人讲话，结果呢、
哦、
就变相变成了他们过去受的训练是党训，
嗯，
现场做什么？公民启蒙、政治启蒙、公民训练、
嗯、
你说这是不是非常有趣、
嗯、
那甚至说这个军人跟人民的交流多了，
嗯，
关系也好了，不像是坏人，那哪里有什么敌人，就很怪、
嗯、
只是说后来事情严重了起来，他们收到命令得进去，那他是进不去那怎么样呢？他们就开始整个部署，你就会在里头看到他是怎样他们是便装乔装打扮、
哦、
然后呢分批潜入进去，然后、
嗯、
他负责搬运子弹，结果他有一个同队的搬子弹被发现，就被人被人伤害，被人打、
嗯、
被人打了，
嗯 OK，
那他就心有余悸，所以是一个你透过他的这个参与，你就会发现这件事情他其实是怎么一回事，他不是说哦那里很严重，然后军人去那里杀气腾腾的把平民给杀死，
嗯，
他当中有非常多的你看一个普通人怎样和之间有一些挣扎什么的，
嗯
OK， 那我这里要重点透过他的故事，除了告诉各位说其实当时的这个清场里头有人是有些人是拒绝命令，有些人在过程当中想要抵抗、
嗯、
那有些就是一个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然后事情发生得很快，你想象下是一个十多岁的少子 少年、
嗯
啊、就被这样卷进去， OK， 是这么一件事情。那我这里要特别圈点或者是分享的一个东西是，你看啊，他在他们清场之后啊，里头的证言就是说他们会到里头去把清场的一些武器的证据能够证明官方暴力清场的证据给收取来，
嗯，
那这个是毁灭证据，
嗯，
那他当天在现场，因为他怕脚软了、
嗯、
所以他就没有跑到前线，他就负责去做记录啊，做拍照这样子的一件这么样的事情。那我这里要重点讲的下面的部分是这样的，就是事情暴力镇压下来过后，
嗯，
那他们就得开始去做各种各样的形象工程。于是他们这个部队并没有从北京撤走。那这个时候，作者借一个小兵之口，他往下讲一个、
嗯，
我觉得这句话如果是别人来讲，你会觉得，不比作者透过当年参与清场的军队之口讲。来的要有说服力，来的要、
嗯、
你很难挑剔他。我给你念一整段 ，OK， 这里是这么讲的 ，OK， 当时陈光的部队完成清理6月4日的现场之后，他们下一个任务就是塑造这场镇压行动的公众形象。
嗯
，OK， 他的部队在北京又待了2个月 ，OK， 住在前门的一家宾馆 ，OK， 哈。那主要任务就是要打好公共关系，大概7到8个人一组进行类似庆祝的绕场活动，拜访 各校园与居民委员会重申部队在镇压反革命暴动中的职责。出乎陈光的意料，他们被当作战争英雄般接待。学校校长大张旗鼓地介绍他们，学生们还亲自向他们道谢。你不要忘记哦，6月4号之前是浩浩荡荡整个北京在反对，反对国家，或者至少反对政府。
6
月4号过后，他们被当中，他们反的那个被说到态度是倒反过来的。他们是受到战争英雄的对待的。那陈光这里讲的是往下两段是，就是 那一句作者借陈光的口来讲是比较是很有说服力的。最让陈光感到震惊的是人民对戒严部队态度的转变，尽管他们负责平定近代史上最大的抗议活动，对北京投下了震撼弹，但他却没有感受到针对他或是他的战友的一丝恶意或恐惧。居民们甚至常常给他们送一些食物和饮料之间的一类之类的礼物，让他对当地人的殷勤奉承感到困惑不已。北京市民突然间对军人变得很好。他回忆起，我反思了很长时间，这让我很困惑，这是为什么呢？六四的时候这些市民都支持学生，但为什么一夜之间他们又去支持当兵的人？陈光挣扎的想要理解何以曾经用人海战术以肉身阻挡解放军动心的北京人，他当年就被阻挡在北京市外，如今却开始争相送礼给军队。他不相信这种巨大转变是出自于恐惧，更有可能的解释是出自于更深层的渴望，甚至是说某种需求，不管代价如何都要站在胜利者的那一边。中国人长期在这种体制下生存，养成了一种生存方式，只为了生存一切都得听上面的指示。同样这句话只就算是马来西亚华人很沉痛的批评中国人，都会讲，哎，你不是他们一份子，你有什么资格讲人家，为我们站在安全地带讲不好嘛，对不对？可是这句话是作者透过当年镇压的士兵，他困惑，6月4号之前你们是反对我的，6月4号过后你们把我当英雄，同个地方的人，怎么可能？所以我讲作者，当然 这个问题看到你是很揪心很沉重，人性对吧？但是我要讲就是说作者文笔很好，这句话你塞在任何人的嘴上都会失去它有的力度，但有一个当年参加过小清场的军人站出来讲，你们怎么你们一下头一下子是把我当鬼，一下子又把我当神，里面肯定 something wrong。 哇，我觉得这段真好，有没有红药？
是是是，真的 hey, hey. 真的，这是你跟我就是听你讲这么多集以来最精彩的一段。
我一直忘不了，就这本书我其实过去没有很顺利读完，但这段永远记得。
OK，
有没有
你整个语调都变了。
哎嘿嘿很希望以后都我觉得策略就要对啊，就是不用说太多，但挑几个重点然后印象深刻介绍给大家，直接让文本说话，有没有？
有。
好，那这是第二，这是第二个，我觉得
一个小兵，
然后你可以直接看到整本书的力度了。那当然往下的我希望我看到红药这样我有点得意，但我又觉得很不归不去，很沉重的事情让我在这里沾沾自喜。这是一个人性啊，各位很抱歉，我要检讨。
我们都很卑劣。
我都不对了。好
okay.
那第三个是一个神秘的共产党员。OK, 这个是这就是说到这是怎么一回事。
有多神秘呢这个共产党员。
那这是从作我直接也是让作者现身说法，就说他的这个经历哦。我的研究出现重大进展要归功于一份27页的报告。某天他突然出现在我家门口的台阶上。对，就是作者 突然间他家门口的那个台阶上有了一份薄薄的纸，薄薄一份作业、哦、这份报告是用潦草的中文手写而成、
嗯、
OK， 题为成都六四惨案调查。诶，
哦，成都的六四，
成都也有六四、嗯、OK， 这份非比寻常的文件出自一位老党员之手、
哦、
我要强调老党员，意思就是说老共产党员、
嗯
啊、所以不要说中共没有良心的人，有、
嗯、
有良心的人、okay? 老党员之手，他委托一位朋友将这份报告偷渡出国，而那位朋友在想办法转交给我，并要求身份保密。这位共产党员被接上，就是当年1989年6月4号OK， 街上的暴力冲突吓坏了，
嗯，
偷偷跑到医院去收集警察报警的第一手资料。我这里要讲，这里已经看，你们各位已经听出一些细节。成都，
嗯，
1989年有成都，施暴的不是军人，
嗯，
施暴的是警察，
嗯，对，
大家马上会不会想到香港有没有 ？OK 的第一手资料。他小心翼翼地记述了35名受害者的状况，大部分都有名有姓。报告提及至少有一名学生在医院死亡，还有六个人被开枪射伤。这就是我讲的这部书我让他登场的这第三个人。当然刚刚其实已经有预告了，就是说这部书的目录大部分都是某些人某种人，
对，
但是这本书的最后一章它不是人，它是地方。坦白讲，这个也是所有的读者翻到这本书我想会很震撼很惊讶的地方、
哦、我觉得这个我现在还有感受到那个后劲，
对吧？
成都有一代人是
有啊
有经历过
啊，
但是我们都不知道。
对，那我这里给大家念一下，其实事实是什么、嗯、就是如今我们一说到天安门事件，我们说到六四事件、嗯、我们说到八九民运、八九学运，我们脑袋想的是很形象鲜明的天安门，我们想要天安门广场，
嗯，
对吧 ？OK， 那实际上呢，这里给大家念一下，就。在过去25年内，这个当年炎夏时节在中国各地发生长达7个礼拜的事件，一直被浓缩成一个词，天安门事件。
嗯，
这样的缩写将事件发生的地理范围缩小至首都，压缩了其他10几个城市发生的大规模示威活动的能见度，使其渐渐被消音。但是北京的示威活动不是唯一的事件，而北京的市民也不是唯一遭受镇压的对象。1989年发生的是一场中国全国性的运动，如果人们遗忘这点，那就是在缩小事实的规模。成都的抗议活动不仅仅是学生游行，同样也得到各界的支持，是大规模群众运动的一部分。成都街头的激战和短暂失控的街道显示出中央政府面临全国性危机的严重程度。而根据天安门文件这一份这样一个文件呢 ,OK,、
嗯
啊反对北京六四大屠杀的示威游行在中国63个城市爆发，在哈尔滨、长春、沈阳、济南、杭州以及成都等城市有数千人走上街头抗议。
嗯，
我讲真，我是，我也很意外，
嗯，
然后我也很惊讶，然后我也很惭愧，说，哎，我对不起，我不知道，
嗯
，OK， 那当然，这个他这张重点讲成都里头还是有相当骇人的情景，然后读到的时候，我第一个感想就是，以后谁再跟我讲中国人不懂得反抗，就当然这个感受很强很深是。在白纸运动以前呢、啊
嗯，
当然白纸运动以后，我们当然也见证了、
嗯、
啊，当谁说中国人全部都只会跪罢了的，对不对、
嗯？可是也蛮令人失望，就没有后续了。
但
是 okay,
就是
no,
就是
不
是
不要那么
不
厚道、啊
就不是我们的这个处境去说。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只说、
嗯、
啊，中国人就是不会反抗 什么骨性骨头都没有。
嗯，
我的意思是说，我在白纸运动之前读到这段的时候，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我的反应就是，哎，不是这样。Okay,
嗯、
那成都的事情是怎样的？成都的事情是成都是一个更加特殊的案例。
嗯，
成都当地的执政官员跟政府是对运动有同情的。
哦，
所以在他你们但所以呢作者在查阅成都当就是说在六北京开始有这个悼念胡耀邦的这个逝世的活动之时，城邦其实对不起城邦成都其实已经开始也有，他不是说六四爆发事情过后整个成都人就那么戏剧性的之前完全没事一听到就一窝蜂出去，不是在6月4号之前成都那里已经开始有大大小小的抗议，也是在响应这个在北京的这个活动这样子。OK 啊，只是说后来这活动就慢慢规模小了。那我的意思是说跟其他地方不太一样的是这个成都的官方他其实是有很多蛛丝马迹，他们是同情和肯，他们是同情，这些运动的
了解
透过他们跟中央的报告，透过他们对学生的一些回应，你看得出他们其实蛮温和，OK 啊，可是事情失控了，为什么？因为在六四那天，这个镇压的报告，在录音里面一播出来。本来其实成都那里的人其实已经开始很少了，所以连成都的那个控制的警力也开始说，哎，应该没事了。估计他们也应该也没有很想要去打压什么。可是六月四号那天就群情汹涌，本来已经推去，本来剩几百人的广场的那个街道，突然间就几千人爆出来，而且相当很快就擦枪走火。当然里头有相当多的蛛丝马迹，显示这些擦枪走火可能也是警察扮演的，或警察挑衅的。OK 但我要讲的就是说，听到远方或是首都有事，中央有事，成都的热血人市民上街示威，然后呢甚至是有相当过激和失控，比如说烧厂烧店啊，当然有相反的证据证明其实里面的人是一早就知道自己这个地方会被骚扰的，所以呢有证据显示警察有帮商家搬东西，先搬了才烧。 OK但无论如何现场是相当多，是有很重大的伤亡的。我的意思是说有这么一件事情，然后不是只有在北京
有呼应的这种。
对对对，但为什么这个成都的案件它会被作者发现呢？除了刚刚这个神秘的共产党员，他也还有一件很特殊的案例，就是当地的一个很重要的叫锦江饭店，
锦江饭店
就是饭店、
okay.
就是外国人在那里住的一个酒店这样子。OK 那事后发现其实在很多好几位幸存者或见证者他都在里头，因为那时候街道很混乱，所以就把这个酒店关起来，他们就关起来，可是在这个酒店的院子里和发生一些很可怕的事情，里头有描写，然后引述了大概是好几位后来离开了成都回到欧洲或者是欧英美世界的幸存见证者，二十多个人很奇怪的穿着白衣，然后被蒙着头乱棍打到不只是死是活，然后或者是看到二三十个麻包袋，可是会动的麻包袋，有些会动有些没有动，然后就也不懂里面装什么，本来是以为是一些粮食什么，可是看到会动就知道是人，然后就把它当着像垃圾这样子丢在那个一个这样丢堆积如山这样丢走。这些证言都被作者相当用心的找到，最后就成了一个这样的事情， 才缓缓知道，哦，原来我们对于天安门的事情，可能我们所知道的有限了，或者是过度的集中在北人一边，
嗯，
然后他就这个叙事他本身就变了味道。不是说北京那个不重要，而是说这个事情它可能规模比我们想象中我们所认知的还要大，
嗯，
然后像这个
没有那么的特殊，
还是应该是说它不是那么集中在一个地方，它是个全国性的，
哦，
全国性的事情。
Okay. 我的特殊的意思是讲它没有办法说是某个地区的人有一些例外，它其实是某种整个中国人都有的。
对，它不是，它可能不是一个区域性事件，它可能是全国性，
像香港暴民这样的概念了。
所以、嗯，它这个成都的事情，
嗯，
后来有让我猛地想起一些脉络，比如说这几年因为也要录节目，
嗯，
也有听一些中国或者是因为疫情所以漂流离散在各地的。中国人开的店，开的 podcast，
嗯，
有时候也会提到说成都是一个很特殊的地方，
嗯，
然后成都的风气，讨论风气，可能甚至要比北京，文艺活动啊，沙龙，
嗯，
文艺沙龙啊，可能会比北京现在的北京更生猛，
嗯，
好像仿佛那里有某种源远流长的传统，不被为人不不不比较少被曝光。突然猛的就好像连起来，当然了，这是我没有去查证这个印象，只是说，
嗯，
突然间觉得成都这个地方很特殊。
了解
啊，对对对，
是
好，这是这本书这个成都也有六四啊，这是这本书相当重要的一个补充，
嗯，
纠正了我们很多的一些印象。
是最后我们是不是要讲马来西亚也是有不是六四了，然后纪念六四的活动。
过去几年其实有团体是很认真在办的。
你用有团体这个很像有点距离，你就是那个那个办赛人嘛。
不是不是，我要说的是
okay.
我要说的是齐达他们办比赛。
对对对对，
我帮齐达他们办比赛之前其实是有一个团体。
哦，
我一时忘了是什么团体，
嗯，
它其实是有
也是定期纪念吗？
大概对对，有定期纪念，然后会办展览啊，
okay.
然后会办一些文化论坛的活动。其实后来可能大家开始投入过后，就会思考说，这样子是马来西亚人跟六四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有时候会去想这个问题，
嗯，
然后我自己也不是那么确定。虽然我个人可能多少还是会关，
嗯，
会关注哈，但是有时候我会很谨慎，就是
嗯，
它毕竟是一个流血死很多人的一个很严肃的一件事情，
嗯，
很卑劣的事，不是对不起卑劣，很悲壮的一件事情。
嗯，
哈，那如果你没有搞清楚你到底是在做什么的话。我觉得就会有消费之嫌，
嗯，
这是我觉得我就不太有把握。
讲一下那个脉络啊，
嗯，
其实，启达，包括佩文，还有我可以说是一众拉曼大学辩论队的前辩手也好，或是辩手也好，
辩论人啊，
辩论人，
啊，我们都还是啊辩论人，啊，
辩论人，
啊，对。
然后就是有办一个在适逢六四办一个叫民主女神杯的比赛。那其实应该也办了三届，对不对？我没有记错的话，过往
好像三届，
嗯，
对，
对，就是过去的三年都有一直在推动。疫情的时候有停一届，
有停啊，不是，它不是连续，
啊，
不
是
连
续，
有停有停，但确实好，应该办过三届，
嗯，
对
对
对对。
然后今年的形势就出现了，当然一方面是达叔的身体有点状况，
就人手不够了。一方面是我自己也，
但是你个人
确定啊，
对对，
我个人是，
嗯，个人
则是不太确定说，
嗯，
和一个那么重要和惨烈的事情，那如果我办的比，
嗯，
我办比赛不是跟各个比赛直接相关的话，我有点惶恐和不安，
嗯，
啊，那后来那也是我最近这一个月都很忙，书店太忙了，我没办法抽身，其他又不就有生病还没好，
嗯，力不从心，
那对力不从心，
但是后来就有人，
哎，对对对对，后来有朋友就 就换了一个形式，就不是直接纪念六四，
嗯，
哦，但就会办一个白纸运动的讨论，
嗯
啊，对对对对对，
其实是一个公共辩论的实践啦，
啊，对， 对， 对，
对，他们现在有办一个，就过去都是找一些辩手来打比赛，然后就有奖金，
哎，
就
是
用比赛的方法，透过设一些可能中国因素的议题，然后让。也是以辩论为一个 表演形式吧，或是参赛手法来去普及好，或是让大家纪念六四。那这一次呢，也是以辩论的形式，但是就没有用这个比赛的概念，而是辩论表演的概念去进行。
对对对，也不会是直接是六四这样的一个比赛，
嗯，
啊，
是，
对， 对对。
所以他们其实有打算在6月11号的时候。下午2点到4点钟就是有办这样子的题目为叫白纸运动会不会动摇共产党的统治，然后也是公布了双方辩手都在脸书专页当中可以看到马来西亚六四民主女神杯，
嗯，
这是那个脸书专页的名字。好，那如果有兴趣的话呢，欢迎大家去查阅查看那个表演赛的详情，然后如果有空的话，
是是是是，
也不妨去支持一下，嗯，是我觉得呀，支持一下吧，就难得有人有心做某些事，我
挺好，挺好，
嗯，
这个挺好的。最后这个模式，我两符合就符合我的标准，我就没有这个道德上的包袱。
OK，
哎，对对对对，
好的，那我没有意外应该会去哈，所以我期待那时候跟你见面啦。
那天走不开，书店已经有活，
哦，你不会去
那天书店已经有活动了，
okay，
就撞上。
那各位听众就看不到佩文了。好，没事，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啊，希望借由这本书可以跟大家，就大家可以更加了解六四这个事件，啊，就不只是一个数字，有些人说63A 什么之类的，但这是网络迷因时代的一种调侃了。
倒也是无奈，啊，
嗯，
有些事情是不能够说的，啊，比如说今年也有出一本，其实今年还是会有出书，只是说马来西亚要引进台湾书的话，
嗯，
它始终没有办法做到同步上市，
嗯，
所以每次的六四的新书，我恐怕我们就算要再及时的应景的介绍，恐怕都得等一年，
嗯，
啊，那今年有出一本叫5月35日日，
oh, okay.
有一本书就叫5月35日，
了解，
好，所以看有机会也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
嗯，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见，
欸，
拜拜，
下期见，拜拜。